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北京市疾控中心强调，新发地农贸市场的新冠感染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那河北省40万人口的安新县为什么要封城？另外还有报道说，北京市正在紧急筹建3家方舱医院。那新发地的新冠疫情是不是已经扩散到了其他地区？疫情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来谈谈他的观察和分析。黄博士，您好。
您好。
河北省卫健委在6月29号公布，自从新发地6月中出现新冠感染以来，河北省累计的确诊人数是349例。那如果只有300多例，为什么要对40万人口的安新县进行封城？疫情是不是比官方宣布的要严重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是累计确诊病例，实际上是算的是河北省从1月份以来所有的确诊病例。如果单算就是6月份与这个新发地有关的这个病例的情况，实际上数目更小，差不多27例左右吧。如果再算上这个境外输入病例的话，也不会超过30。境外输入病例6月大部分全部都是发生在6月之前了。所以即使算是境外输入，大概一共是10例吧，一共也不会超过4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确实就是让人觉得有点疑惑。如果就是这么很小的整个河北省就是这么多的与新发地有关的病例，实际上就是从官方的数字来看，这个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是呢，就是官方的说辞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安新县，因为属于雄安新区，它与北京呢是地缘相近，而人员往来频繁。而另外呢，他们说这个地方呢有做这个水产生意的传统，在北京新发地经营这个水产生意的人员呢很多，他们说有提供了一个数字，大概有2100多人。所以这个呢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倒不是一定就是说疫情就比北京更严重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用这么武汉式的封城的措施吗？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太大的这种必要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本身是处于就是它的地理的位置啊，也在雄安新区，我们知道是可能的就是相当于类似一样一个首都副首都的这样的一种位置，然后可与这个新发地呢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联系所以呢我想是地方官员呢可能就是说觉得就是说也许就是还是要采取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底线思维了，就是说把问题想得更严重一些我想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吧。
那这次有报道说北京处理新发地疫情的手法和武汉呢是相反的，在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是整个封城不让市民出去，可是这一次是北京把这个感染者疏离到周边的省市进行隔离和治疗，那这是不是会造成病毒向外扩散呢？
当时武汉确实是没有，基本上没有把这个感染者就是或者是密切接触者就是疏散到外面去隔离治疗，基本上都是在武汉本地解决的这一次我不是特别清楚，我没有看到很确切的数据来说明或证据来证明是北京确实是把感染者疏散出城到邻省的医院去隔离因为我个人觉得这样做好像是第一个就是可能会导致病毒的扩散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实际上就是说考虑到邻省它的医疗条件还不如北京，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话确实有点匪夷所思。
那另外在6月29号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的这个副主任庞新火他说，现在新发地这个市场的疫情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 取消了对相关人员的隔离检查等措施。可是呢，近日又有报道，除了武汉的医疗队之外啊，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的这个疾控中心也派人员去支援北京。另外还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根据北京平谷区防控会议纪要这样一份文件显示，北京市正在紧急筹建3家方舱医院。如果疫情真是得到控制，那这个似乎有一点矛盾的说法，外界质疑说北京没有向外公布真正的情况，您怎么看？
因为我们现在是看北京现在实际的情况啊，无论是感染者的数目啊，问题的就是他们的严重程度，实际上我觉得都不算太严重，特别是如果按照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找出300例感染者，而且大部分还是普通的或者是无症状感染者，基本上没有人住院没有人死亡这种情况的话，在美国我觉得都应该算是非常成功的就是控制疫情的例子了。但是我们在北京呢，确实看到就是说会领导就是决策层呢，他们认为这个疫情的形势呢还是严峻复杂，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gap 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觉得就是很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估但是呢，我们确实呢就是没有我个人是没有得到任何就是说确凿的这个证据说明好像是北京是在隐瞒疫情的真相。因为如果说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的话，就像那个如果这个平谷区防控会议纪要的这个文件是真实的话，建立方舱医院我们都知道它是武汉就是大规模疫情之后用来收治大量的这种轻微的这种病例而建立的隔离性质的医院。所以这个本身呢实际上也说明就是说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太严重，因为问题如果太严重的话，我觉得北京是应该考虑启动小汤山，或者是可以考虑启动建设更大的更多像那种我们说的火神山雷神山那样的医院。但是确实这个没有在北京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似乎就这个更多的可能是与北京市当局他的对问题的这个评估他们的对风险的评估，他们的跟我们所做出的评估可能有点不大一样吧。
在武汉疫情期间，政府打压李文亮医生和公民记者陈秋实等吹哨人。那这一次呢，因为新京报对病毒来自欧洲有质疑，和官方的口径不一样，因此呢遭到了网信办禁言的处置。那中国政府没有吸取武汉的经验，继续压制吹哨人，会对今后的疫情防控带来哪些障碍？
我想就是说一个从武汉的这个爆发中应该是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对于就是公民社会他们的这些爆料还有这种对于这种疫情他们的就是说在社会媒体上所传播的有关的这种信息了最好呢就是还是就不应该就是采取那种打压的手段更多的就是应该就是说把它看成一个就是提醒政府在这个疫情监测这方面能够做出更监测和这个反应方面能够做得更快。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更多的就是说不要就是说这个禁言了而应该把这些就是说包括新京报的这些如果是真实的话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这些报道或者这种说辞呢就是说还是把它就是说尽量就是说我觉得是对官方来说不应该采取就是说我们说的禁言的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这种做法本质上只会加剧恐慌，实际上对这个疫情的处理也是不利的其实。
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和美国相比，中国的疫情控制得相当好。那一些观众朋友和网友就说，你们媒体一直在批评中国。那美国现在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是全球第一。您怎么看美国这个防疫抗疫的措施和政策呢？
实际上就是，如果你比较美国跟中国，这实际上，中国现在基本上啊，它就是当然有一些零星的这种爆发了，但基本上是控制了疫情。那美国呢，现在是我经常说的，就是煮了一锅夹生饭，就是说一方面呢要大家待在家里面，就是社会疏离；另一方面呢又没有在疫情。 开始真正就是说过了这个拐点的情况之下，开始就是经济社会的重启，所以这样的就造成就是说，再加上一些其他与政治有关的这种事件，就是说包括这种抗议，所以呢使这个疫情呢又开始就是说在特别是在西部南部的一些州又开始重新回潮，所以我刚刚看到的是美国早上是说美国日这个新增病例已经超过了5万，这达到一个最高了，所以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种措施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我们假设如果美国有这种能力，就是说或者意愿。 能够在比如一开始就要求大家都待在屋里面，严格执行这种居家隔离令，不准出来，是吧？你要出门就去 shopping， 去采买东西，专人送上来。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理想的情况下，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在几个礼拜的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像中国那样子把那个疫情给控制下来。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的特殊的国情，说明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大现实。
那非常感谢黄教授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好，非常感谢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中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也感谢各位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